白天很高兴大家能聚集在一起啊！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我们的周间的小组，也欢迎参加礼拜晚上的小组。我们有不同年龄、不同兴趣或者不同就是性质的小组哈、哦，所以欢迎你参加。教会是个大家庭，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啊。我们不仅礼拜天在这个地方相聚，我们希望周间也有彼此啊，互相交流、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互相分享我们生命中点点滴滴的时刻，所以礼拜五晚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大部分是在家里面，有一两个小组在教会里面啊。你如果还没有参加，愿意参加的话，可以跟高牧师啊联络，他会把你分配在适合的小组啊。在那个地方，我们每个礼拜晚上啊彼此的分享，也有圣经话语的教导，还有敬拜赞美，也有彼此的代祷分享等等啊。不仅礼拜五，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时段，他们在彼此鼓励、彼此关怀和互相的帮助，让我们成为兄弟姐妹一般的，可以因着我们共同的认识一个神，我们可以像亲兄弟姐妹一样聚集在一起啊！不管怎样，欢迎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如果你今天带着一个非常苦闷的心情，或是你生命中有碰到什么挫折，或是困难，或是很难让你继续走下去的心情，我希望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神借着今天的信息，或者刚刚敬拜赞美的诗歌，以及等一下的诗歌，亲自来安慰你，亲自来鼓励你。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在世上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我们either现在在困难或是挑战当中，或是我们刚好从困难挑战当中出来，或是我们正面向着困难跟挑战。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有挑战、不断有困难的时刻。那如何面对我们所碰到的难处、碰到我们的挑战，将决定你是不是继续的往上高飞，或是你就是这样软弱下来了，将决定你是不是不断的可以坚持下去，或是你就从此就停顿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如何面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我们要面对的。我不知道你怎么面对你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逃避了，有时候我们就离开了，有时候我们就假装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有时候我们就甚至就失望绝望了，不再抱着任何希望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面对我们的难处。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如果没有让你碰到困难或是阻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太顺利当中，往往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不断的成长。人的生命是在不断的阻力、压力、挑战当中不断的成长的。你一定要经历这些压力、挑战，你的生命才会更往上提升到一个层次。所以一个人生都没有经历任何挫折、困难或是阻力的人，他的生命将很难达到神为他预备的那个生命，他生命将很难成熟到神要他成熟那个阶段。我不知道你没有要看过那个蝴蝶要出来之前，蝴蝶出来之前它是在一个茧里面的。我记得一个故事这样讲，他说一个小孩子不小心捡到一个茧，他知道这是一个蝴蝶的茧，所以他把它带回家里面，就每天放在瓶子里面就在观赏。观赏了一两个礼拜以后，他发现哎，开始有点动静了，他发现里面那个蛹，是不是蛹开始在动了，它慢慢的那个旁边那个茧就有一点点小洞出来了，慢慢慢慢的由小洞变成中洞，慢慢的扩大了。他每天上来看，看了好几天，发现这个里面的蛹好可怜的，每天这样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挣扎，只能把那个壳这样好像破一点点，他就好可怜，所以他就想帮他个忙，所以他就拿个剪刀出来，把那个外面那个茧就把它稍微剪一个洞，让那个里面的蛹可以比较容易的出来。当然他这样一剪开以后，那个蛹就很轻易就出来，但后来发现他这个蛹出来以后，竟然是身体会胖胖肿肿的，翅膀竟然是非常细小，飞不起来。他观察了好几天，这个蛹总是没有办法像他本来应该被预定的蝴蝶一样的展翅飞起来，他很失望。后来他发现为什么，因为这个蛹需要在挣扎当中，在不断的突破阻力、突破困难、突破重围当中，他身体的一些液体才会跑到他的翅膀，他的翅膀才会坚硬起来，他才可以展翅高飞。当这个人试着用剪刀，孩子试着用剪刀把这个剪开的时候， 这个蛹因为没有那个奋力挣扎的阻力，它身体的液体没有办法跑到它的翅膀，以至于它的翅膀出来是非常弱小的，没有办法发育到很好很强壮的硬度，以至于它可以飞翔。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神有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压力环境当中，或者神没有让我们很轻易的就解决，或是带领我们经过我们的困难，神把我们留在那个当中，其实是要我们经过这样的挣扎，像这个蛹这样不断的挣扎。因为神知道只要我们不断的挣扎，就锻炼出我们的品格，锻炼出我们生命的韧度，以至于我们可以像这个蝴蝶一样展翅高飞。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神说，我给你忍受那样的挣扎是很短暂的，虽然你要有短暂的苦楚，但是比起以后我要为你成就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轻微的。就像那个蛹一样，像那个蝴蝶一样，它忍受一点点挣扎的苦楚，但是它以后要可以成为美丽的蝴蝶展翅飞翔。圣经也说，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仍然要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患难培养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这个英文里面他说，患难要让我们学习忍耐，就是在患难当中我们学习如何面对我们的困难，在患难当中我们学习如何我们要耐心坚持下去，而不是就放弃了。在患难当中让我们学习我们要坚持 不断，我们不放弃，我们相信神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明天在等着我们。所以是圣经里面说，患难要让我们学习忍耐，而且忍耐要 develop， 要生出我们的老练，以至于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坚韧，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就更多神要我们一生成就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啊，如果大家知道，那大卫王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神高抹为王了，但是他等了好久总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被大家尊崇为王吗？是当他面临那个格利亚那个巨人的时候。他面对这个巨人的时候，哇，这个人这么的高大，他面对他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他生命中的挑战，他知道这是他要突破重围的时候。他虽然看到自己非常弱小，又不像那么大一个巨人，但他怎么说？他圣经里面他说，他说，我今天一定把你交在我神的手里，我一定杀了你，我一定斩了你的头，把你给空中的飞鸟吃。他碰到这样的困难，他没有说啊，我就逃跑了，我就沮丧了，我就放弃了。他说，我一个永远不放弃的心态，我永远不会认为我会失败，因为我一个神跟我同在，我定义要击败你，我一定要让你成为我手下的败将。弟兄姐妹，他是这样的心态，他不觉得他自己弱小，他不觉得面对这么大的困难他就失望了，因为他相信只要我坚持下去，我相信当神跟我同在的时候，神绝对可以带领他经过所有的重围。啊，这个大卫王在诗篇里面有一个诗，他这样说，他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因为他说，当我在旷野里面孤独的牧羊羊群的时候，神啊，你曾经的使我宽广，你曾经拯救过我，你曾经使我生命中的韧性更加的坚强，你曾经使我更有能力来面对外面的困难。所以他说，我在困苦当中你曾经使我宽广。他还说，当扫罗王在追杀我的时候，我怎么依靠你？那是我非常的困苦，他追杀我几次他都要把我杀死，我很孤独很绝望很无助的时候，神听了他的祷告，神他让他的生命不断的充满信心，神让他更有伟大的意象。所以他说，我在困苦中你曾经使我宽广。他抱着这样的信念，他知道困难是神所允许的，以及这样困难不是你自己造成的，是别人造成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碰到了困境，或是我们的失望，包括我们婚姻关系、人际关系、工作事业的失败，其实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错误的决定所造成的，但有时候是别人造成的，别人故意的或是无力的造成我们的困苦，以至于我们要面对这样的困难。但是神说不管在怎样的困难，我都可以让这个困难成为对你有帮助的。其实这个困难看起来对你似乎是有坏处，但是只要你相信我，我可以把这个情势逆转过来，成为对你有帮助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凡事互相效力，要叫那个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我想到前一阵有一个电影叫 Cinderella Man，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中文翻译起来叫做灰姑娘先生。我想你如果有孩子，很多孩子都看过这个电影，非常出名的电影，是一个描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在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位家庭的先生跟三个孩子的爸爸，他怎么面对困难而成为许许多人敬仰的榜样。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拳击，所以他经常在业余的比赛中就是击败很多人，后来他成为职业的拳击选手。很不幸的，当他出道没多久，他的手就因为拳击打拳太多就受伤了。受伤加上经济不景气啊，非常工作非常有限，找不到工作，他最后甚至到码头去等看有没有人来找他进去工作。就像现在你到 Home Depot 或者很多建筑产业的那个公司外面，很多老墨站在那个地方等一些建筑商早上去 pick up 一两个起来，一个30块、40块、50块就叫到工地去工作一样。他那时候落魄到在码头等待码头那个老板或是那个工人的头来说，哎，我选你，你进来，我一天给你10块、20块。他落魄到那个地步，他进去要搬东西，搬东西他手也痛，也不能搬太多，所以经常就没有被选上去搬东西。他因为没有收入，因此他家里的电被断掉了。他的孩子因为没有钱可以抚养这三个孩子，只好把他的三个孩子放养到其他人的家里，让别人家去养。他这位先生非常的痛苦，他非常爱他的太太，他也非常爱他的孩子，他希望他能供应这个家庭一个很好稳定的空间，在那里生活着。但不幸的，他所面临的困难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他只好面对这样的情形。在那段期间，他慢慢的，他把那手疗伤疗好了，但仍然在码头里面不断的苦力的搬那些东西。码头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吃重，而且那个工头看着你，绝对没有一分一秒可以让你休息的。过了几年以后，他终于决心要重回拳击的擂台上面，他又开始进入训练，又开始出去比赛。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比赛，到最后一次要比赛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这个对手在前面的两次比赛当中都把两个对手打死了，所以他上去的时候非常紧张，非常的担心。这位先生相信神，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他那时候要出去跟这个人比赛的时候，他跪在地上一直跟神呼求。他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他说，神啊，你让我面对这样的挑战，我相信你在我人生有美好的计划。我相信即使对手那么的强壮，但是当你跟我同在的时候，我相信我绝对可以克服的。他说，我绝对不会失败的，我相信我可以战胜这样的对手。这样他就上去比赛了。故事的结果是他终于击败了那对手，那是一个大家都不看好他可能击败对手的一场比赛，所以在他那个时代非常的轰动，整个美国人都把他奉为英雄，因为他是一个从失败当中不被环境所击败，不被困难所击败的人。他坚持下去，他因为爱他的太太，爱他的孩子，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为了提供他们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他这样坚持下去，他终于成功了。到现在他仍然活着，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因为姐妹，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挑战、困难、险阻是永远不断的。也许你现在在你人生的当中面临困境，就如同这位先生一样，也许你的经济出现了问题，也许你的婚姻，也许你的人际关系，也许你的工作，也许你的身份都出现了问题，这是面临在我们人生前面的一个大的山、大的挑战。但我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放弃，你千万不要就自暴自弃不去面对的，你千万就这样不要这样就绝望了。你要像这位先生，你要像大卫王一样说，我相信这些难处将会成为我的帮助，我相信当我过几年又回过头来看，这些难处将是成为我展翅高升，让我生命成长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踏脚石，而不是绊脚石。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态度，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我去一下跟大家分享，当你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是用人的方法还是用神的方法？神定义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里面都有一个辉煌灿烂得胜的生命。神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失败者， 经常活在忧伤沮丧当中，不要我们的 生命当中老是被打倒。神说你可以被打倒，但是你就永远不会出局的。所以说你只要信靠我，我相信这些事情将会成为你的帮助。那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里说第一个，你要在信心里面认清这个事实。信心不是说你否认或是你假装你没有问题。很多时候外面的教导告诉我们，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认为你自己有问题。当你得到癌症的时候，你说我没有得到癌症。当你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婚姻没有问题。当你负债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没有负债。圣经里面说你要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不是否认你的问题，你没有问题，不是假装你没有这个问题，不是逃离你的问题，而是在因着相信神，在信心里面承认我有这个需要，我这个软弱，我这个不足，我这样的失败。就像亚伯拉罕，他在100岁的时候，神跟他说，亚伯拉罕啊，我要让你成为多国之父，我要你成为以后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几千千万万孙子的孩子的父亲。他想说，我到现在一个孩子都没有，我已经快100岁了，那我自己身体如同已死，而我的太太莎拉她已经70-80岁了，她的生育的机能也已经丧失了。他诚实的面对，他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已经100岁，我不可能再生孩子的。我的太太呢也70几岁80几岁，她也不可能有生育的机能了。他诚实的面对，但是他做一件事，他说他并不因此削弱了信心，他并不会因为环境看起来不大可能，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他就失去了信心。信心是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诚实的去面对，是的我有困难，是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是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对我来说太大了，我没有办法。但我要告诉你，事情你没有办法掌控，但对神来说，神绝对没有不能掌控的问题。任何问题再大，神都有解决的方法，任何的难处神都可以为你开启另外一条道路。所以在你看来也许你不可能的，但神绝对可以。所以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你千万要相信神可以做，你千万不要削弱自己的信心，勇敢的面对，勇敢的面对你的问题。我发现很多人当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就逃避。很多婚姻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先生的或太太就选择，我就离开吧，我就走掉吧，我不想努力去经营，我不想花代价去让我婚姻维持过来。没有，很多事业失败了，搞了1-2十年，公司还是这样，事业还是没有办法突破，想说我就是这样子吧，反正我已经尽力了，我不可能有所突破了。我们不应面对我们的问题，你一定要先面对你的问题，面对你的问题，找出你问题的所在，找出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困境。也许是别人造成，也许是你自己造成的，也许是撒旦魔鬼的攻击造成的，不管怎样你要面对。但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因此你的信心就削弱了，你还是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就像我刚刚讲那个故事，那个拳击手，我记得我去看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幕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太太要把孩子送出去了，他把孩子送出去，他说你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出去，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在外面非常努力的打拼吗？我尽可能的做所有的苦力，赚一点钱回家，让我们家里有东西可以吃，有电有水可以供应。他太太跟他说，你知道吗，我也在家里面尽力了，我守住这个家，我也很尽力的守住这个家了。你虽然在外面非常努力的打拼，但是我也尽了我的本分，我尽了最大能力来爱你，来鼓励你，来鼓励我们的孩子，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我只好把孩子送出去。但他还说，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吧，我们面对你每天出去不一定带钱回来，我们面对每一天你回来的时候不一定有带着食物我们可以吃，我们面对你明天回来的时候我们电又被切掉了，水又被切断了。他说面对吧，但他来说，但是我还是相信你，我相信你有一天一定可以成功，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可以回到我们家中，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电我们的水会恢复过来，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家人可以好好的坐在晚餐面前享受丰盛的晚餐。他没有削弱他的信心，他仍然在心里面没有削弱他的信心，即使他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第二个，神说当你认清事实以后，你要坚信神的应许，你要相信神应许。有时候我们觉得无路可走了，走不下去了，我的工作没有
没有翻转的机会了，我的事业已经达到谷底了，我没有机会再往上爬升了。但神说你要坚信我的应许。正当亚伯拉罕他看到自己已经100岁，他的太太也过了生育的年龄的时候，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仍然相信。在圣经里面英文他说他仍然信靠神的话，他说因为神的话说你仍然有指望，仍然有指望。那圣经又怎么说呢？就得以做多国之父，正如先前所说的。英文说就正如神答应你的，神答应我们每一个人要凡事兴盛，要身体健壮，要我们的灵魂兴盛。神的话是这样说。所以当你面临无指望的时候，当你的人生走到一个地步已经绝境的时候，你千万要相信神的话。神说不管你多么绝望，我绝对可以让你的情况起死回生。就像圣经里面讲的，神说他是使人复活的，死无变有的神。你碰到致命的癌症，是在医生看来，在医学看来，在人看来是没有可能有翻转的机会，但神说我绝对有可能，只要我愿意。也许你的事业面临到一个程度，你几乎要破产，或是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再次机会了，那神说我是死无变有的，我是死死变活的，我都可以翻转过来。所以你一定要坚信神的应许，要相信在你最绝望的时候，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你不仅面对自己的问题，你还坚信神的应许。你每天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话。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那个约瑟，他是一个最不幸的人。如果你知道他的故事，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被他的兄弟因为嫉妒他，把他推到那个兽坑里面去，准备把他埋死。后来结果是他们把他卖给埃及人去当奴隶，他在那里做了好几年的苦工，受到无穷无尽的虐待。我相信在约瑟的生命当中，在那段时间他一定会想着神啊，为什么我这样信靠你，为什么我尽力的做好事，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被人卖到埃及来当奴隶呢？过了不久，他因为他工作很努力啊，很得到那个奴工的头的赏识，所以就把他提升到一个很大的王宫里面，掌管里面的一切。他想说啊，从此我终于有恢复的机会，我可以过一个好一点的生活，我不要再这样做苦工受虐待了。没想到那个王宫里面那个王的太太竟然喜欢他，因为他长得非常的俊美。他要求他跟他同寝，他不愿意，他只好诬赖他说哇，他还来调戏我，所以就诬告他。所以约瑟最后终于被抓了，放到监牢里面。我想很多次约瑟一定在怪神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子，我这么样的尽力做好事，我不得罪人，我不做你眼中看为不好的事，但是我们怎么这样子做，后来还竟然下到监牢里面去呢？我相信约瑟一定曾经这样的跟神哭诉过，跟神 argue 过，说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约瑟做一个选择，他没有绝望，他还没有从此就在当中自爱自怜哀声叹气，他没有，他还是努力做好。终于他在监狱里面，因为做得很好，成为掌管监狱里面的头。后来长话短说，他成为那个埃及那个国家王之下的宰相。我想他经历了那二十几年非常不公平的待遇，非常多的虐待，非常多的苦楚，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相信神的话，他一直相信神要使用他，他一直相信神创造他，在他的人生一定有美好的目的。他相信即使再艰难的环境，再多的困难，都是神要提升他的另外一个机会。我想他回过来看看他过去人生的二十年经过的那些痛苦困难，正是他今天之所以成为宰相的踏脚石。他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的。他如果当时没有继续相信神的应许，继续相信神的应许，继续相信神的带领，他不会成为的。所以我们要坚信神的应许，不管你在人生的多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坚持的相信神的应许，神绝对可以做你不能做到的事情。第三个，除了你要相信神的应许以外，你一定要记得神，什么是神所可以做的。 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自己认为人不可能做不到，但神绝对可以，因为神说他是使人复活死无病有的神。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困境，我们觉得没有指望了，但是你要记住，神绝对没有难成的事，在神绝对没有任何困难可以让他头脑大到他没有办法解决的。神要改变事情非常容易，一瞬间就可以改变了。神要让你的工作恢复过来，一瞬间就可以恢复过来。神要让你癌症得到医治，就可以得到医治。神要让你的情况翻转过来，马上就可以翻转过来。但神的要求的是你要相信他可以这样做。我在礼拜天早上8:30的时候，我经常喜欢看Channel 5那个一个Texas 一个教会叫 Lakewood Church 那个牧师，一个非常年轻的牧师，40几岁，他的讲道，他每次讲到20几分钟30分钟，他是现在美国的教会里面一次聚会可以容纳最多人的教会。他们教会在买的 Texas Houston 一个 Stadium 这一个体育场，就像我们那个那个什么 Bowl 一样，那个好莱坞 Bowl 那个旁边那个 Rose Bowl 一样 Rose Bowl 一样，那么大的聚会的场地。这个牧师才40几岁，他分享说他爸爸从年轻的时候带领他们那个教会，带领到7000多人的时候，他爸爸就老了，就过世了。过世的时候很多人讲说这个教会是因为这个牧师带领起来了。既然这个牧师过世了，而且他也没有指定什么接班人，他不知道谁要来接这个教会，所以很多其他教会或是报纸就开始批评说这个教会从此就要没落下去了，我们看这个 Lakewood Church 大概没有什么希望了。结果他们教会里面就开始想说，我们来寻求神的心意，看谁要接掌这个教会，继续带领这个教会。没有想到他们选出来竟然是这个牧师的第二个儿子，叫 Joe Austin。 这个年轻人那时候30几岁，他没有上过神学院，他从来没有讲过道，他一直在幕后帮他爸爸做筹划的工作。他爸爸生前有意要把这个棒子交给他，他说我没有感动，我认为不可能，我一上台我就很害羞，我没有读过神学院，我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的。没有想到他们的弟兄姐妹7000个里面还是选他成为牧师，去做牧师。他说哇，他第一次上台他真的是紧张的不得了，要面对一个7000个人讲道，没有上过神学院，有无数的批评说怎么可以让一个没有上过神学院的这样的牧师的儿子上台讲道，他神学基础不够深，非常多的批评给他。但是他还是上去了，到现在经过了6年，他的教会现在是3万个人，由7000个人成长到3万个人。你知道吗，这个牧师带着从神来的能力，他每个月都在美国不同的城市讲道敬拜赞美，他每到之处许许多的人在挤破腿要请他讲道，要去请他分享信息。我记得去年他来到Anaheim Palm 的时候，他一季2万个人的聚会，几个3万个人要进去，这1万人在外面听他讲道。这样一个牧师，他分享说，当时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我不可能做到了，但是我记住，我知道神绝对可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说神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push 他。然后当初他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不想上去，不想做，但是神一直告诉他说，靠着我，凡事都可以做，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他是这样相信神，相信神可以帮助他，相信神会供应他能力，以至于他成为现在这样的牧师，一个非常年轻牧师，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活出美好》，中文翻译是《活出美好》The Best Life Right Now，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里面就分享一些非常简单的信息。但是他分享说，7年前如果我不相信神能做这个事，神可以让我这个没有读过神学院的，从来没有牧过会，从来没有讲道的人，可以牧养一个这么多人的教会，我绝对不可能有今天的我。当他回看他过去的几年，如果那时候神不推推他，不让他面临这些困境，他不会成为今天的他。弟兄姐妹，他分享说，你绝对要相信，即使你不能做，但神绝对可以做。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你要记住，我不行，我的能力有限，我的资源有限，但是我一位神，我一位我可以信靠的神，我绝对可以做到我自己能力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我绝对可以做到的。 当那些攻击临到你的时候，当那些黑暗势力临到你的时候，你可以大胆的宣告说，若神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你的困难不是你自己造成，是黑暗势力或别人攻击你，要拉你下来，或是要让你难堪，或让你做不下去的。但是你要经常相信，如果神能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吗？你即使会经过那短暂的苦楚，那神说，我要给你那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你经常要甩掉你身上那一些批评指责，或是加在你身上那一些负面的东西。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他说有一只驴子毫不小心的掉入一个井子里面，那个井子又深又黑，那个驴子就在里面不断的哭泣。那主人听到这个驴子在里面不断的哭泣，觉得很可怜，想办法要把它救上来，但是那个井太深又黑又小，他没有办法把那个驴子拉上来。但主人又伤痛，这个驴子这样哭，想说不如我们这样子吧，我们这样又把土泥沙放进去把它活埋死了，总比它在里面慢慢的死好吧。所以他的农夫就找了好几个邻居朋友们，就一个人一铲一铲的把泥土往那个井子里面堆。啊，刚开始那个女子看到上面泥沙这样下来，他更难过，他想说我已经掉在里面很可怜了，他们还要把我活埋死，就哭得非常伤心。哭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间他不哭了，那旁边的人还是一铲一铲的把那个泥土铲进去。过了不久，那些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驴子不哭了，应该还不至于死掉吧，所以他们就很好奇的就到井边探头下去看，用灯光照下去，他们看到一个景象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他们发现他们所铲下去的泥土都没有堆在这个驴子的背上，都是在他们脚下。他们就很纳闷为什么这样，原来当每一次他们把这个泥沙往井子里面丢下去的时候，丢在这个驴子的背上的时候，驴子就甩上了身体，把那泥沙甩到他的脚下面，他这样一步一步的踏着那泥沙就上来了。后来终于他就借着这些泥沙可以走出那个井来了。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泥沙在我们当中的，我们会掉入那个又黑又深的陷阱里面的，有时候我们自己跑不出来。当你跑不出来的时候，甚至会有那些泥沙加在你的背上。我告诉你们，要学习像这个驴子一样，当这些负面的、消极的、困难的临到你生命当中，临到你背上的时候，当你跳不起的时候，你要学习这个驴子，把它甩一甩，把它甩到你的脚下，不让它把你压死，反而让这些泥沙成为你的踏脚石，让你可以逃出困境。我们要学习这个驴子，学习这个驴子，相信这些泥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泥沙，我们可以让风暴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不要让风暴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被风暴所包围，但是我们不要让风暴包围着我们的心。只要你那颗信心还在的时候，你绝对可以像这个驴子一样突破重围。所以神说，第一个，你要认清面对你所面临的困境；第二个，你要相信神的应许；第三个，你要记住神绝对可以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的婚姻失败吗？你身体健康出了状况吗？你的人际关系有问题吗？你的学业面临的困境吗？你婴儿看越来越少的吗？你供应家庭的资源越来越少了吗？你面临绝境了吗？我告诉你，在神所不能的事，在神绝对可以。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神。所以当你做了这三点以后，你要欢欢喜喜的盼望，你相信神可以成就超过你所能成就的，你相信神的应许，最后你要欢欢喜喜的盼望。你不要每天在那里相信，而是带个苦瓜脸在那里自我可怜，在那里唉声叹气的，神啊，我虽然相信你的应许，神啊，我虽然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你每天还是过一个哀痛，过一个伤心的生活。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可以从你的表现，当你的外表，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你的反应当中感受得出来。如果你老是苦瓜脸、愁眉苦脸的，你是在告诉神说，神啊，我只是理智上相信你的应许，我只是理智上相信你能成就所有的事情，但是内心里面我不相信，以至于你还是 每天哀伤叹气，愁眉苦脸的，没有办法喜乐。一个相信神的记号是，其实在困境当中，你仍然面对微笑，你仍然可以喜乐的面对人生。是的，我得到癌症没有关系，我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仍然带着微笑，仍然带一个喜乐的态度来面对我的明天。即使我的癌症没有得到医治，但我相信最后的释放是神会把我带到天堂去，在那个地方我永远没有眼泪，永远没有苦难的。这是信心。是的，我的婚姻出现问题了，人家说我们的婚姻不可能恢复，但是我仍然喜乐的面对，作为一个丈夫应该做的角色，作为一个太太应该做的角色，我 每天早上起来仍然带着微笑，踏着轻快的脚步过我一天的生活。是的，我的老板对我不好，老板给我的待遇不好，但是我每天仍然喜乐相信，即使我老板对我不好，我的同事对我不好，我的收入不高，但是我真正的奖赏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我的老板。当神要提升我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阻挡。当神要奖赏我的时候，我老板所给的薪水绝对没有办法可以跟他相比的。我以前跟他讲一个故事，我们一个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当一个公司的小小的经理，他们同一批进去有一二十个当业务员开始，所有的业务员每天都在外面吃吃喝喝交际应酬啊，在那里偷懒，在那一些混时间。就这个人非常的正直，因为他相信神，他觉得他是神的儿女，他觉得要对他的老板忠心。虽然他的老板没有给他很好待遇，但他还是非常每天早上进去晚上出来，非常努力的业绩做得很好。但是他不会巴结老板，他不会跟老板去应酬，其他同事都会跟老板巴结应酬，在老板面前做表面的功夫。所以过了几年以后，只有很多人都升上经理或更高的职位，只有他一个人还是一个小小的经理。他跟我说，有一次他开着摩托车，看到他的同事都因为升到比较好的阶级，收入高一点，开车经过的时候，他在那个电线杆旁边就把摩托车停下来，在那里跟神哭说：“神啊，我这样信靠你，我这样相信你，我这样坚持我的圣洁，我这样的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忠心的对我老板，为什么几年下来别人是开好车，我是开着摩托车，而且别人已经当上更好的职位，我还是小小一个经理。”在那里哭诉，他说过了两年以后，有一天他接到他最大的老板的电话，他说：“某某们，曾先生，他说我是你最大的老板，他说我知道，他说我要退休了，我想把台湾这个业务交给一个可靠的人。”他说：“哦，他说我想交给你。”哇，他真的很舍不得。他说：“怎么可能是我呢？我从来没有跟你应酬过，我从来不会在你面前做表面功夫，怎么你会选上我呢？”那老板说：“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选上你。”他说：“我没有钱啊，我没有钱可以买你的公司，我没有钱可以接你的公司，我没有经验来管理那些人，怎么可以？”他说：“没有关系，你不用付半毛钱，你就要接这公司，以后赚钱慢慢的还我就可以了。你不会管理没有关系，我会花一段时间跟你一起把公司管理好，把公司整个业务交给你。”这弟兄说他感谢神，他相信神，他知道当他坚持下去的时候，他就可以期待神成为他最大的老板。他说：“我的老板是我在世上的老板，但是真正的奖赏来自我天上的老板就是我的上帝。”我问他说：“你有没有曾经沮丧过？”他说：“我曾经非常沮丧过，但是每天早上起来，我总是告诉自己，我相信神能成就超过我所求所想。”他说：“我总是带一个欢喜的态度来面对我的一天，虽然我有时候沮丧，有时候难过，有时候低沉，但是我总是告诉自己，我要喜乐，我要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临到我的身上。”到现在他已经六十几岁了，仍然是那一家德商公司在台湾的总经理，已经二三十年过去了。第二句话告诉你，你要相信神，并且你要欢欢喜喜的带着盼望，有一天神会从天上奖赏你，因着信靠神，因着坚持神的真理，因着你相信神要带领你前面的脚步，因着你愿意放弃那些表面功夫得到短暂的利益而为神坚持下去，神绝对会奖赏你。今天不管你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不管你的环境多么让你的绝望失望，你的健康家庭人际关系前面的前途多么黑暗，我劝你甩掉身上所有的泥沙，甩掉那一些困难，把那些困难称为你人生的踏脚石，来告诉你带一个喜乐的态度 即使环境再黑暗，再不可能，神仍然跟你同在。有一个爸爸带一个十岁的女儿，在女儿十岁的时候，他俩因为得了绝症就过世了。他参加了丧礼以后，就回到他们的家中，很多亲友就劝告他们说，你的太太已经不在了，你回去要面对你女儿，面对空洞的房子，不知道我们家来住几天嘛。这爸爸说，不要，我还要面对，我仍然需要面对。随后他就带着他的女儿就回家去了。晚上到了，夜悄悄的来到了，他跟他的女儿睡在不同的房间。他女儿因为妈妈的逝去非常伤心，晚上非常难过，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能不能把我的床搬到你的旁边跟你一起睡觉。两个就睡在不同床一个房间里面，一个小时过去，这个爸爸跟这个女儿都没有办法入眠，因为他们太难过了，面对这么深的黑夜，面对太太不在，面对妈妈不在，两个人都睡不着了。那个女儿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真的睡不着，但是如果你一直摸着我的手，你一直抱着我，你一直看着我，我相信我可以睡着。他爸爸的回答是用手把他抱住，一直跟他说话，眼睛看着他。没有多久这个女儿就睡着了。那这个女儿睡着以后，爸爸就站起来，他到窗户旁边打开窗户，对着天空说，上帝啊，上帝啊，晚上是这么黑暗，我面临这样的困境，就如同我女儿一样，我需要你看着我，我需要你不断的看着我，这样我才可以安心，我才可以安息，我才可以入睡。他说，上帝啊，我需要你的爱拥抱我，我需要你的手扶持着我。他说，在那一刻他感受到一股能力进入他的生命当中，他感觉到神在跟他说，即使夜再黑，但是我都一直看着你，我的眼睛都定睁着你，即使你的环境再困难，我的手都永远没有离开过你，我都愿意拥抱你。这个爸爸说，他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当你面临困境的时候，当你无助的时候，当你愿意跟这个爸爸一样对着神说，神啊，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信靠你，我需要你的眼睛定睛着我，我需要你的手扶持着我，我需要你的爱拥抱我，我告诉你，神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因为圣经里面说，那倚靠神的绝不致羞愧，等候神的不会羞愧，也不会失望，你一样的好处就不缺。神要炼尽我们的生命，所以让我们生命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挫折，神可以随时把我们的困难难处挫折显主一下马上拿去，但神有时候没有这样选择，因为神知道他关心我们的品格比关心我们的舒不舒服还更关心，他愿意改变我们比要改变我们环境还更愿意，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些品格才可以带入永恒。那一天一个姐妹 email 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好，她说他们看到圣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节描述怎么念营的，所以那个妇女看到这个圣经的经节，她就到一个营店里面去看他们怎么念那个营。然后到了营店里面看那个他们念营是一个人一个窑匠拿着个那个银棒在很热的火上面一直烧一直烧。他问那个拿着那个棒的银匠说，哎，你要一直拿着吗？他说，是，我一定要一直拿着。他说，我不仅一直拿着，而且我要看着这个火烧那个银子。他为什么要一直看？他说，因为我如果不仔细看，有时候会烧太久了就把它整个破坏掉了，还烧太短了又没有办法把它炼得很精纯洁。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已经纯洁了？他说，当我看着那个银棒，我可以看到我自己样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银是精纯的。弟兄姐妹，神拿着我们，神拿着我们每一个就像他手上的银棒一样，神要炼尽我们，所以神允许我们经过像这样如火般的试炼，神允许我们面临困境，面临挫折，面临高山险阻，面临没有道路的情况，但神说，我一直看着你，我眼睛一直看着你，直到有一天你跟这个银子一样可以看到我的形象，直到有一天你的品格跟耶稣的品格一样，他那时候就是我把你拿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爱我们，所以神要炼尽我们，神带领我们经过所有的难处，经过所有的挫折，正如诗篇二三篇所说的，你虽走过死荫的幽谷，神没有说你走进死荫的幽谷不出来，神说你 走过死荫的幽谷，神说你一定可以出来的，所以神说你走过，你一定会走过去的，只是我要炼尽你，我要炼尽你的生命，因为神知道只有那样的品格才能让你的人生达到更高的目标，才能完成他在你人生命定的旨意，才能让你经历他所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不知道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你有什么感觉或是感动，我不知道神有没有借着今天的信息跟你说话或触动你的心。如果有的时候，等一下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你的心跟神说，神啊，我终于知道你要炼尽我，你爱我，你一直看着我，你一直扶持着我，为的是要我的生命不断的成熟，要我让我的生命更加的精纯。神鉴察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或是你如果经常喜乐不起来，你就经常自己老是埋怨神，或者埋怨环境，埋怨旁边的人，你没有办法喜乐，我也求你在这个时候你跟神立一个心，说神啊，我终于知道不管好事坏事临到我的身上，我都要欢欢喜喜的，因为当我欢欢喜喜的时候，我就会见到你的荣耀。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耶和华鉴察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经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我起来，你都已晓得。